同心合一，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圣言赐给我们。每次当我们打开你话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将我们带入你话语真理的里面。也祈求主你现在使用这个无用的仆人，你接近他，高抹他，让他能够将你自己圣言的真正的真理传讲出来。也祈求圣灵在这个时候你大大的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本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都得到你话语的教导。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持定永生，经文是记录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一段。永生是需要持定的，怎么样才能够持定永生呢？从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非常震撼的，甚至可能叫人有点疑惑的经文。砍掉你的手，砍掉你的脚，去掉你的眼睛，那是不是得永生，持定永生要自残呢？到最后到了天国，大家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每个人都缺一只手，缺一只脚，缺一个眼睛，进到天国的里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那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教导要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你真正要持守这个永生的话，你会面对这样的挑战。那这是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在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节，这里面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进海里。耶稣先警告所有的信徒，要持定永生必须不可以绊倒别人。持定永生和我们不绊倒别人有直接的关系。后面四十三到四十八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第二样的事情，主耶稣讲到，任何影响你持守永生得到永生的事情，你要坚决的把它除掉，这是第二样。四十九到五十节，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主耶稣说他是用火好像盐一样把人腌出那个真正有的味道，要守住这个味道，要真正有这个味道活出来的见证，才是真正能够持定永生的人。那我们从下面的经文来一段一段来看。那这段经文记录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这卷福音书的特点是非常的简洁，好像记者采访一样。这卷福音书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在马可福音的这卷书的里面，只有十六章的圣经，是四福音里面最短的一卷福音书，也是四福音书里面最直接的一卷福音书。它直指人的问题，直接把人面对福音的那种的困难的本相把它揭示出来。马可福音这卷书的特点，它多次记录主耶稣在行完神迹教导完真理以后，门徒仍然愚顽，门徒仍然不明白。那这卷福音书它的用词，它整个的叙述是非常的直接。这段的经文有关砍手砍脚，有关地狱的这段经文，马可福音里面有，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路加福音里面没有。为什么呢？ 因为马可和马太对象都是犹太人，对于外邦人来说，直接讲这样的经文太过激烈，所以呢，路加不会把这个经文录在这个里面。外邦人不能够直接面对这样的经文的挑战，并不是外邦人比犹太人更软弱，犹太人比外邦人更刚强，不是。原因是什么呢？外邦人的信仰的起步必须是从恩典开始，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有美善的生命见证给我们看，有真诚的爱吸引人来到教会，然后才教导他们福音的真道。这个是外邦人接受福音的一个标准的模式，这个模式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安提阿教会，巴拿巴是个好人，然后保罗教导福音的真理。那为什么我说外邦人并不是因此就比犹太人更软弱呢？因为犹太人他们已经是大大蒙恩的耶和华的选民，他们在祖辈千百年来蒙受极多的极大的耶和华的恩典，他们已经蒙了恩了，所以当福音传来的时候，就直接指向他们对恩典的回应是有问题的，他们对恩典的回应是错误的。这个是对犹太人已经有这个根基，所以施洗约翰在施洗的时候有著名的一段话，法利赛人和文士都想要受洗，法利赛人文士是犹太人，以色列背景的人，如果我们教会有人想要受洗，我们应当跟他怎么说呢？感谢主，你来受洗了，鼓励你，你从此走到蒙福的道路上，你的生命会改变，我们多多的呵护你，好好的替你祷告，然后我们祷告会每一次都会为要受洗的信徒祷告，我们一定会这么做。施洗约翰他对想要来受洗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逃避地狱的烈火呢？你要结出果子来，与你悔改的心相称。完完全全是不同的方向，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大大的蒙恩了，但是他们对恩典不回应。我们外邦人先要蒙恩，然后才学习对恩典有回应，区别在这边。虽然我们有这个区别，但是所有的人面对福音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蒙恩容易，得到好处不太容易拒绝，常常久了以后就习以为常，就当作平常，然后失去对恩典的回应，失去感恩的心，任意而行，落到悖逆的里面。所有的人面对福音的时候，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听从圣经，从主耶稣所来的教导、提醒、警告、振兴都是必要的，否则所有的人都会落入到一个渐行渐远、积重难返的地步。所以这段的经文是给犹太人读的，是在当时耶稣的时代，他们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就听到这段的经文。我们是信主很多年才开始听这段经文，我来的这个教会将近三年了，我才第一次讲这段的经文。那我相信可能很多的信徒还没有听过这段的经文，有关砍手砍脚、有关地狱的事情可能也没有听过。那这些的经文是重要的，既然耶稣这样讲了，一定是重要的，如果没有听到，我们就失去了这个重要性给我们带出来的那个真正的方向。耶稣在里面讲，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耶稣 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很长时间在犹大地，在加利利传道，医治赶鬼，施很多的恩典，教导，预言他自己要被杀，要升天，然后开始教导这件事情，不可以把人绊倒。是指在教会的里面，所有的耶稣的门徒在彼此互动的里面，你不可以把别人绊倒，这件事情是上帝不允许的。为什么我们会把人绊倒呢？因为上帝把所有的人呼召在教会的里面，彼此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肢体，互相一定有互动。在互动的当中，我们可能会对别人有益处，可能会对别人有害处。那耶稣所讲的是要守住，要对别人有益处，不可以对别人有害处，这个是耶稣这段教导的核心所在。在教会的里面，当我们不留意的时候，当我们任意而行的时候，可能我会把别人绊倒的。以色列进入迦南地，打了耶利哥城，下一个城叫做爱城的，要打的时候好像一个不起眼的城，结果就败了。为什么会败呢？因为有个叫亚干的，他在打耶利哥的时候违背了耶和华的教导，偷了那边的财物，所以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他们打爱城的时候就败了，就让几十个人因为他的缘故被杀。所以上帝要把亚干透过以色列人把他找出来以后，要当众击杀他，他要为自己的罪负责。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警告。越是在教会里面灵命浅的，越是软弱的，你越不能绊倒他。圣经里说，把我的一个小子绊倒的是最小的信徒，反而是我们要更要小心去呵护他，因为他最小，所以他容易绊倒，因为他最小，所以你不可以把他绊倒。这个是耶稣的教导，呵护每一个最小的信徒。那如果绊倒了会怎么样？他说，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投进海里。大磨石有多大呢？在当时那个大磨石是磨面的，磨面粉的。磨面粉的石头有多大呢？大概4尺到5尺的直径，1米多的直径，厚度30公分。这么一大块石头，大家猜猜有多重啊？几百公斤。然后拴在人的颈项上，把他手脚捆起来丢到海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是必死无疑。然后耶稣说，倒不如，这句话很有意思。那人已经死了，已经好像是最严厉的惩罚，为什么耶稣说倒不如这样？换句话说，把他的小子绊倒比肉体的死亡，丢在海里的死亡更加的可怕。耶稣在说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外邦信徒需要了解的，因为在我们的背景的里面叫做人死如灯灭，但是在圣经的里面，他清楚地说，人死了以后，肉身死了以后，将来还有一个结局。希伯来书9章27节，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约翰福音5章28到29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耶稣清楚地把这个事实讲出来，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在上帝所造的宇宙万物的里面，有一个最终的结局。这个最终的结局是末日审判的时候，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接受这个末日结局的审判。两个方向，一个在天堂里面的永生，一个在地狱里面的永远的沉沦，这两个方向都是永恒的，都是一直持续下去的。这个事实耶稣把它讲出来，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 很留意的事情。那这一个永恒的审判是上帝公义的全然彰显的那一个实现，也是必要。撒旦曾经抵挡神，曾经诱惑人，在地上作恶多端，结果把人就带到罪的里面。在将来的永恒的审判的里面，魔鬼撒旦会被上帝永远的灭在地狱的里面，上帝的公义会在魔鬼的作为的里面全然的要得到实现。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那些鬼附人的时候，见到耶稣，他的一个反应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你就让我去受苦吗？他知道他将来会一个永远永远的受苦罪的惩罚。因为有这个永远的审判，因为有地狱的缘故，地上所有的罪人，不管他在地上怎么样作恶多端，以后又一生顺利，然后寿终正寝，在将来永恒的审判的里面，上帝的公义会全然的彰显。诗篇73篇12到18节，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样明白这事，实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置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那这个沉沦之中是讲到永恒的地狱。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要讲这个信息，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存在的一个词叫做地狱。地狱到底是什么？耶稣对地狱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有一个描写，48节他说呢，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地狱里面有虫有火，虫是不死的，虫是代表罪，因为有罪有肮脏的缘故，所以一直有虫子。虫不死是那个罪永远的在那里，永远的是肮脏腐烂的状态，所以一直有虫子。火是不灭的，是代表那个永远的火，永远的刑罚，一直要焚烧这个罪，一直到永远。在启示录的里面，希腊文讲到地狱用的那个词，中文把它翻译成叫做硫磺火湖，是不断的燃烧的意思。耶稣是亲自传讲地狱火刑的这一位的讲道者。这一个震撼的内容，有关地狱的信息，在教会里面讲的很少。在座有谁以前听过有关讲地狱的这个信息的？有听过没有？谁有听过的请大家举一下手，我看一看有几个人听过这个信息的。啊，为数不多，多数人没有听过地狱的这个信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信息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呢，天堂比较容易讲，天堂人也比较愿意讲，因为讲天堂都是祝福，不管你信不信都愿意来听一听，因为这个吉祥话大家都爱听。有关地狱的信息很难讲，很多人也不愿意讲，也不敢讲，因为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信，他都不愿意听，甚至他都害怕听有关这个地狱的信息。这个话筒可以吗？
好话，对不起，对不起，好，换一个话筒哈，这个话筒可能没有电。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再重复，有关天堂的信息，不管他是不是信有天堂那回事儿，他都不拒绝听。有关地狱的信息，就算他不信，他也不愿意听。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只能带出来一个方向，这件事情是可能有的，所以他不愿意听，所以他拒绝。这件事情在人的内心的深处是有那个信息存在的，所以当我们每次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说末日会有审判，会审判人的罪，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说没有末日这回事儿，人的第一反应说我没有罪，为什么要审判我？他不是说根本没有地狱那回事情，不要跟我说这个，不存在。在人的心灵的深处是存在着这一个信息，这个是一个事实。因为耶稣已经非常清楚的在他的传道的生涯的里面11次提到了地狱这个词。在我们整个中国背景的里面，我们不知道地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我们大概所了解的天堂地狱，天堂大概从西游记里面知道的是吧，然后就是把地上的王朝搬到天上去，就是天堂了，这些人不会死，什么王母娘娘这些人大概我们了解就是这个。那对地狱的了解呢，佛教的所谓的18层地狱，然后我们就没有概念了，我们不知道那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情，我们会有很多很模糊的认识，但是这些模糊的认识会指向一个人心灵的一个方向，人对将来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感知的，他是知道，只不过他搞不清楚。那耶稣在讲地狱的时候，这段经文他是用一个地方来描述有关地狱的事情。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叫做仙嫩子谷，也叫做陀菲特。这个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南边的一个山谷的里面。那这一个山谷原来是做什么的呢？原来犹大有两个王，一个叫亚哈斯的，一个叫做马拿西的，他们在那个山谷里面拜假神，然后呢在那个山谷的里面焚烧他们的儿女。在当时中东的拜假神，拜摩洛这个神，是把自己的儿女放在祭坛上烧死，是非常邪恶的一种所谓的宗教，上帝恨恶人信这种邪恶的那种所谓的宗教。但是犹大国，犹大的国王，这些是上帝的选民，竟然和外邦人一起拜这种邪恶的宗教。在耶路撒冷南边的那个仙嫩的谷里面，上帝赐给他们的那一个迦南的美地的里面焚烧自己的儿女，是非常邪恶的事情。后来上帝兴起另外一个王叫做约西亚的，约西亚就捣毁仙嫩子谷，把仙嫩子谷变成一个焚烧场，焚烧动物的尸体，焚烧死刑犯的尸体，焚烧垃圾，整个仙嫩子谷变成一个焚烧场。那一个焚烧的地方就好像地狱一样，充满了污秽肮脏，就好像地狱一样。然后那个焚烧的那个过程的里面，火是昼夜不停的在烧，因为那个垃圾那个死尸一直在里面，所以那个虫一直在里面，好像不会死一样。那这个是耶稣用仙嫩子谷这件事情来告诉所有的信徒，地狱的可怕就好像那个一样。那真正的地狱可怕到什么情形呢？我可以这样说，真正的天堂比我们想象的最美好的最美好的还要美好到无限的地步。真正的地狱比我们想象的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最可怕的还要可怕到一个无限的地步。那这个是有关天堂和地狱的事情。美国在前几年有一个调查，美国大概在前2-3年，不是很远，在美国75%的人相信有地狱，然后只有4%的人对我不想去地狱这件事情比较认真，其他所有的人是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我无所谓，我根本也不在这个方面做任何的回应，虽然我相信有地狱这回事情。这是美国的调查。 那在美国整个的我们所说的基督教的这个体系，包括加拿大，很少有教会真正传讲这方面的信息，不敢讲。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反对这个事情，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如果谁造了地狱，那那个造地狱的人就应当在地狱的里面，厉害吧？这个话讲得厉害吧？ The one create hell is worth in it。 这个是美国的这位社会学家讲的。那这句话讲的听起来是很亵渎上帝的，那这句话讲的那里面有一点的意思，我们来思想一下，那个地狱是谁造的呢？鲜嫩子谷是谁造的呢？是罪人造的，所以罪人值得去他所造的那个自己的地狱的地方。那个地狱不是上帝造一个地狱来惩罚人，是因为人陷在罪的里面，就落在那个罪所产生的那个地狱的光景的里面。真正创造地狱的不是上帝，是罪人。这个世界满了罪的，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私欲极度的膨胀，那个地方毒品横行，淫乱遍地，凶杀到处都是，那个地方就好像地狱一样。你去底特律当趟那个地方，被废弃的地方，毒品淫乱杀戮，那个地方就好像地狱一样，是人的罪所产生的。你经常看见同性恋的大游行，看到没有啊？你看那些人赤身露体的，纹身在身上穿洞，然后当众做那些淫乱的动作，在那边怪叫，变态丑陋的那个群魔乱舞的那样的样子，就好像地狱一样。地狱是罪产生的，就好像我们活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如果你家庭里面没有爱，没有恩典，只有批评，只有愤怒，只有叫骂，只有暴力，你的家也好像地狱一样。地狱是罪产生的，是罪人给自己所造成的那种的光景，上帝是把这些罪人灭在那个里面。那今天这个世界仍然存在，是因为上帝给这个世界恩典，因为还有一些人有上帝给他们的形象的残留，因为还有一些人有上帝给他们良知的残留，因为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上帝仍然在掌管，用他的能力不让人的罪性无限制的发作，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仍然可以存有，因为上帝今天仍然在世界的里面施行他的救赎，有很多的得救的那些的圣徒活出来上帝的美善，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还可以存在。但是如果有一天真正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圣洁全然的离开，那一个地方都是罪人，没有任何的良善，没有任何的恩典，在那个里面就像地狱一样。那这是耶稣对地狱的描述，将来的情形这样子两分。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你可知道这个听众是谁？听到这个信息的听众是谁？听到这个信息的听众是都有神的恩典临到，让他有机会得救，能够脱离这种可怕的光景的人。在座的所有的每一位，你听到这个信息，听到了耶稣所讲的有关这个方面的信息，你都有耶稣给你的100%的恩典，足够救你脱离这样的光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把人从这样的里面救出来。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你都有100%从耶稣来的恩典救你脱离这样的光景，进入到他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天国的里面。所以所有听过福音的人最没有道理来抱怨上帝有关地狱的事情。 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也没有机会抱怨，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情。那真正抱怨的人是听到福音以后，临到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以后，他仍然硬着景象悖逆，这个是人在福音面前的困境。巴不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会陷入到这种困境的里面，能够真正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得着神那个上好的福分。怎么得呢？后面耶稣开始讲，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耶稣又讲这件事情，砍手就能够保证我们不跌倒，能吗？一定不能。我们知道很多人赌博赌上瘾的，结果手指切掉一个还去赌，再切掉一个还去赌，没有办法。耶稣在说什么呢？那个砍手的意思，手在圣经的里面是表达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在世上要做的事情是表达手的意思。他说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们自己爱做的事情，可能会叫我们跌倒，会吗？你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自己爱做的事情，会可能叫我们跌倒吗？有可能。如果你热爱你的工作，到一个地步超过一切，你会放弃属灵的追求，你会跌倒的。你可能会掉到爱钱财，可能会掉到求世界的荣耀的里面，你可能会跌倒的。如果你执着于你的喜好，执着你的爱好，到一个地步凛然不可侵犯，一切所有的事情都为你这个爱好你的喜好让路，你会再次跌倒的。因为那个事情会成为你的捆绑，你必须要斩断它，必须要把它砍下来。砍下来不是不做，是把你整个的心态完完全全的把它翻转过来。我前段时间曾经和一个弟兄聊天，有关处理爱好的事情，处理个人的爱好和属灵关系的事情。我给他做见证，我告诉他，我说你贪玩吗？我比你更贪玩。我在信主以前，我说我贪玩的不得了，我很多很多的爱好。在当时我在厦门，在我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我算是一个玩家的，玩很多的东西，而且水平都还不错。为什么呢？你玩的不好没人跟你玩呢，因为你水平不错，所以人家跟你玩呢。跟你玩了以后呢，我既得了快乐又得了生意。我原来是个玩家的，你看玩什么呢？是玩赌博的，还是玩唱歌的，还是玩体育的，还玩喝酒的，玩什么都一起来玩了。我信了主以后全部切掉，我跟那弟兄说，我现在一个爱好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全部都砍掉。那他说你这样会不会太 boring 啊？我说呢，刚开始觉得，现在不觉得，因为我的心已经从那个里面出来了。刚开始我经历了一段这样的一个矫正的过程，确实是蛮辛苦的，但是现在我没有完完全全的没有在那个里面被捆绑，没有一样的爱好，没有一样的癖好，没有一样我爱的东西会捆绑我属灵的追求，没有。感谢主，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在这方面可以有一点的得胜。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因为上帝知道我原来太放纵了，我原来玩得太过头了，所以必须要一狠刀斩下来才可以。我不是说大家你们不可以有爱好，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那个爱好不要成为我们的捆绑。那个手，你伸出去的，你所做的，你愿意做的，你喜爱做的，到底和你属灵的追求上面，是不是那件事情会让我们跌倒？这个是重要的。我去年回国宣教，到中国走了七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那个城市里面的同工都很热心， 他说你既然到这边来了，我带你去名胜古迹看一看呗。我全都拒绝，一样都不去，我没有时间，也真的是没有兴趣。那些东西成为我们的捆绑，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光景。也许上帝呼召我做传道人，可能要求比较稍微多一点，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原则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被我们手上现在所做的事情所喜爱的，跌倒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面，是非常可惜、非常可怜的事情。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的里面，入到不灭的火的里面。大家不要发愁，如果以后到了天堂没有手怎么办呢？没有脚怎么办呢？真正你进入到永生，上帝会给你那个真正叫做属灵的身体，美到一个地步，地上所有的这些的软弱，所有的这些的会坏的，在你里面完完全全都没有的。这个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要立定的心智。第二样，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一样的道理，脚是代表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走自己的路是这个时代流行的，走自己的路叫别人去说吧，然后照自己的计划，尽管有的时候是随波逐流，但是仍然觉得那是走我自己的路。一旦人不是跟随主走永生的道路，是走自己的路，就是走世界的道路，走世人的道路，那个结局是走向世界的结局和世人的结局。那一只脚迈出去会让我们跌倒的，会让我们跌倒。所有的人在你真正信主以后，你的人生道路必定是一个完完全全的180度的一个转变。也许你这个转变时间要比较久，但是这个转变的结果是一样的，你必须要从这个世界转过来。因为我们原来习惯了嘛，我们原来习惯走自己的路，我们原来习惯跟随世界走，我们原来习惯以自己做决定，我们原来习惯被世界牵着，跟着世界的潮流，赶在世界的潮流去走，我们习惯于这样。但真正跟随主必须要转过来。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一点，我说我要调整我人生的方向。然后呢，我就和我厦门的那个老传道人打电话，我和他交通，我就跟他说我现在要改变我的人生方向。他说你怎么改变呢？我说我原来做生意呢是为了自己赚钱，我现在做生意呢我靠着神赚大钱，我就荣耀了神。那个老传道人就笑一笑，他就跟我说，他说呢，这个世界不缺一个成功的生意人，这个世界缺传道人。我回来我自己一想，我根本没有调整我的生命的方向，我只是把我原来的生意那个上面贴了一个标签，把它叫做属灵而已。转变不容易，真正的转变吗？我就来到神面前祷告，我求神你带领我走你要我走的路，一步步神带领我。到我神学院毕业之前，我仍然面对一个挑战，我是做货运公司的，美国一位老弟兄，以后有机会来我会介绍给大家的，他经常来多伦多来看我。老弟兄他年纪大了，他自己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只有一个女儿在大学里教书，他特别喜欢我，他说呢你来洛杉矶这个公司你来接，这个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吧，天上掉馅饼吧，是不是？我跟他说我的护照不是这个，这一脚我把它砍掉，我不走这条路，我谢谢他的好意。 砍脚吗？你面对的挑战往往是这种所谓的天赐良机，你面对的挑战往往是那种所谓的梦寐以求。如果没有这种的挑战，你大概砍的不是脚，可能砍的是尾巴。在这种属灵的选择的上面，耶稣给我们提出来这种的挑战，是直接挑战到我们到底有没有看清楚天国的道路，到底有没有看清楚天国的宝贵，有没有看清楚那个地狱的可怕。那在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里面，他让我们做出一个真正对的选择。今天这个时代节奏太快了，我相信各位可能都是反应很快，反应很敏捷的。为什么呢？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为呢，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很快的就把它抓到。当我们以这种的原来的习惯去在这个世界上去跑去抓的时候，你那个脚可能来不及砍，已经迈得很远了。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能够真正守住我们的脚，不至于能够跌倒，对每一个信徒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雅各原来是一个快步如飞的人，脚步非常快，反应非常敏捷，做生意非常厉害，人家改了他十次的工价还可以赚很多的羊，非常非常的厉害。后来上帝要让雅各跟随他，怎么办呢？跟他摔跤，然后让他一条腿瘸掉。那这个快步如飞的雅各带着这条瘸腿来跟随上帝，每次他想快跑的时候，这条瘸腿就拖住他不能快，然后他就有时间祷告了。每次他真正走的时候，把这条瘸腿迈出去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上帝做的，他就不敢随便去迈他的脚步。砍你的脚吧，让上帝在你整个的人生的道路上面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至少这样的一次经历，那只脚你是因着神的缘故你把它砍掉的，那只脚就会成为你跟随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带领和一个方向。如果我们不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智，如果我们想走自己的路，如果我们要追求自己的方向，我请问你选择的路大概是什么路呢？大概是比较容易的，比较享受的，比较舒服的，比较得到地位的，比较对你有好处的。你会选择十字架的窄路吗？以一个罪人的本性，在我们肉体的里面，当我们想要自己选择的时候，我请问有多少人他就在神面前立志，我自己决定选择，我选择走十字架的窄路，我不走世界的这个舒服的赚钱的得到好处的道路，能吗？容易吗？不容易的。随时想起耶稣的话，随时求神那一个斩断我们走错误道路的那一个斩能够落在我们走错的脚上。你跟随神，后面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面。眼睛是指我们所爱慕的，我们所喜欢的那个是那个东西会容易叫我们跌倒。因为自从夏娃的眼睛出了问题，我们所有的人眼睛都有了问题。夏娃被眼目的情欲所吸引，我们所有的眼睛都患了夏娃的眼病，我们都容易被这个世界的名利、地位、豪宅、豪车、明星、美女吸引，我们的眼球被吸住， 心被缠住，就容易跌倒了。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女明星出名，叫做博出位吸引眼球，是吧？那靠什么吸引眼球呢？就出现了这个漏漏那个漏漏，要靠这个漏来吸引眼球。那个漏是什么呢？那个漏是罪的吸引。我们的眼睛要小心，我在这里特别特别提醒弟兄，不要没事到网上去乱逛。当你上网的时候，千万不是说哎我没事了，到网上随便逛一逛吧，你要小心，因为你不小心就逛到了那个漏漏那个漏漏的里面去了，很可怕的，很可怕。前段时间网上有个调查，欧洲和美国有个调查，他说男人每个礼拜平均有4个小时看色情的网页。欧洲和美国调查的，我希望我们没有被平均进去，是很可怕的一种的情况。现在网络的东西是太可怕了。然后那些男人，他说你看了多了以后，大脑会萎缩，然后会敏感，那个人会慢慢的会出轨，会性变态，会性犯罪，非常可怕。求神保守我们的眼睛。你所爱慕的东西，不要被那些东西吸引，让我们跌倒在那个里面。弟兄比较容易被漂亮的女孩子吸引，姐妹呢，既容易被漂亮的女孩子吸引，也容易被自己的漂亮吸引。姐妹会沉浸在自己的美丽的里面，要小心了，要小心了。为了自己的美丽，就做很多很多的那方面的事情，去打扮，去花时间，去美容，去整容，打这个酸，打那个尿，我不知道什么东西，那个叫什么尿酸，不知道。求神保守我们，眼目不要被那个东西吸引。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容易跌倒的一个方向。人的容貌很快就过去的。那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我去过明尼苏达，那一个有些人没有听到这个见证。明尼苏达有个叫怡康中心的老人院，我去那边服侍，然后要推那些老人家从房间出来。我曾经推过一个老人家到房间里面，他门口挂了很多的相片，哎呀，非常美丽的少女，非常美艳的妇人。因为他的年纪慢慢的成长嘛，他有很多照片挂在那边，然后我在看那位老人家，我连男女都分不出来。很快会过去的，但是当你进到永恒的里面，上帝给我们的那种的美是永恒的，不需要化妆，不需要整容的，是永恒的美。我们的脚，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手要真正的守住，不至于跌倒，走到永恒的里面。这是耶稣的教导。后面，因为他必用火当盐腌个人，那这个里面有点难理解。耶稣用他说呢，他必用火当盐腌个人，很显然不是把我们每个人都做成腊肉，这个是显然是不是这回事情。那什么叫做用火当盐腌个人呢？把我们每个人全部用腌制了一下，在说什么呢？盐这个字在圣经的里面叫做立约，上帝和他的选民立盐约，盐是有防腐的功能，盐是有洁净的功能，是指所有的耶和华的选民都和他立约以后，他要洁净我们，要把我们分别为圣，要把我们的罪用盐约把它除掉。那耶稣说他用火当盐腌个人，那这种的连接是怎么连接的呢？是把那个盐约和火的约连在一起。施洗约翰马太福音在第3章的11到12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在那位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施洗约翰说，耶稣来了以后，他是用火给我们施洗。那火和盐约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整个旧约的里面，所有的当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方有了问题，然后需要洁净，比如说有一个麻风病，他有麻风病菌需要洁净，怎么办呢？他用水洗，然后水洗又洗不掉，那怎么办呢？用火烧，火烧以后才是真正把那个病菌全然的灭掉。耶稣说他用火用盐来腌我们，是指上帝的那个盐约，那个真正让我们脱离罪、脱离世界的诱惑的、脱离世界的污秽的那个盐约，是耶稣基督用火来实现的。那怎么用火来实现？怎么烧我们呢？他讲得到十字架的载路，背十字架跟随主，砍掉我们的手，砍掉我们的脚，去掉我们的眼睛，每一样事情都是火烧火燎的，不容易吧？跟随主，对付自己喜欢的，对付自己想做的，对付自己想走的路，每一样都是火烧火燎的，不容易啊！我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还讲我一个见证。我在国内，我刚刚信主，2002年，2000年受洗，到2002年的时候就面对一个砍脚的事情。怎么砍脚呢？原来我在厦门，我太太在这边哈，我已经认罪多次了，没关系。我在厦门，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买了一套房子，买在厦门的海边，离海只有50米、100米，前面是一个大公园，右手边是鼓浪屿，右边是海港，非常美的一个房子。我买了干嘛呢？打麻将，然后留着以后养老。我说万一以后退休了回去厦门，那个是我养老的地方。我就非常喜欢那个房子，房子不是太大，100多平方，比我原来那个房子要小一半，但是非常喜欢那个房子。到了移民以后，每天上班的时候上网页看一看，哎，那个房子现在情况怎么样，周围的建筑怎么样。后来我们家要买房子，要有个 down payment， 我太太说就卖那个房子，痛，很痛。后来我就打开圣经，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知道我的心在哪里，我就把它砍掉了，把我国内的，我的房子，我的股票，所有的那个最喜欢的最痛的地方就把它斩掉了。从此我对我那边的财产就没有兴趣了。不砍不行的，没有这种火烧火燎的痛，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真正转向归向了神？不知道。在这个里面的决定是让我们真正在神面前得到那个操练。当我们每一次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旧的生命被砍掉，我的新的生命就穿上来。每一次砍的时候，每一次经过火烧火燎的时候，都是炼净我们的罪，都是让我们越多的有基督的生命的荣美活在我们的里面。啊，这每一次的去掉，每一次的砍掉，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不在世界得满足，只从神得满足；不在世上求安慰，只从神得安慰；不在世上求快乐，只在主里面得到那个属天的永远夺不走的喜乐。这个是耶稣的教导。真正砍过的人，越多砍的人，你在主里面被建造的越多。你不肯砍或者从来没有砍过的人，你要回去祷告了，求神给你力量，让你看清楚，好叫你真正听从耶稣的教导。后面，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耶稣说盐本是好的，他说这个盐是好的，当然是好的，不是吃吃有咸淡而已。这个盐是盐约，这个盐是把我们从地狱的里面救到天国的里面。那这种的好 没有可比性，这两个不能放在一起比的，没有任何可比性，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情。本来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是被要灭在地狱里面，现在这个恩典临到我，把我救到天国的里面，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不能比，没什么可比性，本来是好的。那后面一段话很有意思，若失了位，可用什么叫他在贤呢？那这个话有背景，在当时的时候用的盐是有很多杂质的，那个盐呢，有杂质呢，杂质呢不太容易流失，但是那个盐容易流失，所以当那个盐流失以后呢，就没有味道了，那个所谓的盐就没有味道了，那就要丢到外面没有用了。那耶稣说，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要被他的火在盐的里面真正的塑造，那这个味道要丢失以后，他说不能叫他再咸了。那这个里面我好像有一点的问题要提出来，我们因为什么得救呢？因为认罪悔改，对不对？我们本来是罪人，那现在如果我失了味道，我陷在罪的里面，我再认罪悔改吗？我不就再咸了吗？然后这个事情来了以后，我又不想砍，我又再去多去享受，我又再去多去放纵，然后我又失去了味道以后，我再认罪悔改，哎，我又得回味道了。如此循环往复，我就跟上帝玩一个必赢的游戏，我用这种方式，我跟上帝面前就包赢的吗？可以吗？这个是很多人在信仰上面认识的非常大的一个错误，这个是福音派教会里面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撒旦的诡计。耶稣说不能叫他在贤，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书4:1，我们既蒙了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赶不上了。6:4-6，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上帝是有底线的，上帝绝对是有怜悯的，绝对是给人机会的，当人真正的认罪悔改到他面前，他给人机会。扫罗王第一次背逆上帝，上帝之后弃绝他，然后还给他一次机会，击杀亚玛力人，他又再次犯罪，上帝那个决定实现了，上帝会先发出警告，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上帝的底线不是容人用自己的诡计诡诈来玩的，到了上帝的底线，他绝对会弃绝。当上帝弃绝以后，还有什么能够让这个人再贤呢？还有谁能够让这个人真正脱离罪呢？还有什么能力能让这个人真正在基督的里面能够活出那个圣洁的生命呢？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人是必定落到沉沦的里面，当上帝做了一个决定，就没有人可以改变了。耶稣是用这样的话来告诉所有的信徒，当珍惜这一个上好的福分，应当珍惜它。你可以做多少的事情，在你人生的当中，你能够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这个永生的福分，你应当持定这个永生，上帝赐给我们的。为了自己手上的爱好，为了自己脚想走的爱好，为了自己眼睛的爱好，你丢掉这个上好的福分，耶稣说还有什么能够让你再贤呢？对所有的信徒，耶稣所发出的这个呼召，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耶稣说，如果你们真正有他的生命，你就必定会活出来彼此和睦，在真理里面彼此相爱的生命，你必定会有这个见证出来。扣前面的42的圣经，如果你真正属于耶稣，你真正有盐，你那个盐会在彼此和睦的当中能够见证出来。 没有一个人说我是有盐的，我可以到深山老林修炼以后我就成为圣洁的人，在那边我不和你们接触，那是不可能的。你的盐要在众人的当中得到见证，尝出来你的的确确有盐的味道，也在众人的当中操练我们，的的确确我们开始把旧的东西，把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真正的去掉。这是耶稣给所有的门徒指出来的，跟随他走到永生当中的那个方向。也求神帮助在座的每一位，我再次的和在座的每一位强调，你们今天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都是有100%的可能性得救的。这个永生对你们来说，这个可能性都是100%的，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无法想象的。跟随他，跟随他，这是耶稣的呼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大的恩典。虽然主耶稣你借着这个经文传出来的好像是一个可怕的审判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是要把我们真正带到你恩典的里面。巴不得我们每一位的信徒能够体会到主你良苦的用心，因为你自己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死的代价。求主你自己亲自在每一位信徒属你的儿女的心中做你奇妙的工作，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胜过那些的难处，给他们你的话，让他们看见那些难处的时候靠着你的能力能够真正的做对的一个抉择。求主保守每一位在你面前有软弱的，在你面前有挣扎的，用你的恩典托住他们，用圣灵的感动带领他们，让他们在你面前虽然经历一宿哭泣，主你让他们早上必定欢呼。谢谢我们的恩主，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